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跟各位讨的经验锦囊，除了有一个学长摆在桌上一张之外，还有没有？其实最好的方式，我是一直希望看能不能够台下摆一个麦克风，然后不是不是，哎，你们提供讲义给我的。那其实我最希望的方式，其实接着下来一段都是跟自己身心体验有关系的。那么我个人当然也会贡献我个人的意见啊，笨鸟先飞，然后呢换取各位更好的宝贵的意见经验。一个最具有建设性的方法，其实是各位报告你们的经验。那么我在旁边也听也学习。那么如果觉得很好的，当然我们就提出来强调，觉得有跟佛法正见可以值得思维的部分，我也不妨直接就表述我个人的意见啊。因为当然理不碍事，我们今天在禅修前行资粮当中呢，谈了很多事项的东西，像上礼拜我讲完了饮食鱼食资量以后呢，就有学长问说。光吃一口饭就要想这么多事儿，那饭还不要吃呢？其实倒不是每一口饭都这么吃的，而是我们说食者是我们身心所依止啊生长的一个依止。你今天受用依止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我们所有众生依止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其实从这一点上就应该要视为平等义啊。不过不要去离那么远的理去想。我们今天在这受用四章当中呢，就应当要怎么样去关待我的身心，不要让我的身心去越狱啊，我们今天的分际，去放纵我们的欲贪，然后呢，反而自己被欲贪所造作的一切东西啊，绑在那个现象界底下，而方会了什么？方会了我们今天这一个明觉的心呢，能够去悟入道理。而由这个道理呢，去提出对自己身心造业的一种，清净所缘的一种，怎么讲？一种总先总用唯识的说法哈、啊，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承受自己无漏解脱种子的一个投注。如果你少了这份投注的心，事实上就会让自己呢，空无利益。对不对？空过这一生，那么要不然呢？你就是造作受接下来无生，就是不断的生死的一个业果的啊因果相属，这些其实都是让自己这一生呢白来一过的白来一次一个很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说理不碍事，理不碍事，当然回过头来事也不碍理才可以。所以，当我们谈很多这种四修的资粮行的同时，也都不要忘了，四修的目的倒不是要长养身心的我见，啊，而是借由四修的过程当中去能够断不必要的相续，断一些不必要的三业造作，或者说不必说断这件事情，断其实是断对于色法。以及色蕴相续的怎么讲欲贪，而不是要去断那个色法本身的受用。因为色法本身，如果我们生命现象是必须要的，它还是要的。但是问题就像，我就先报告一下今天中午我的经验了。今天我就在差不多从12点吃饭吃到3点多，理由就是一群这个二三十年的老朋友，差不多也10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想。也何德应该有个因缘，大家聚聚吃一餐，对不对？那么这么隆重的二三十年的感情，对不对？十几年没有见的因缘，那么就应当找一个很慎重的场所，对不对？那么于是我们就会找一个风光明媚，对不对？然后大家坐下来聊天，能够没有很多太外面的干扰。那食物也可以变成一个话题，可以谈。的确，这些都是非常的美。那么人也很好，那么话题也不粗糙。那么就这样子，3个半小时就这样过了。 搞到后来晚餐不必吃了。实际上，对，上个礼拜有学长问到我们，等一下会回顾的一段文，不消则不食。不消则不食，我上礼拜讲成这个，不消化的东西就不要吃哈。那这样讲起来跟前面那个非所宜呀，就是身体呀，吃起来不舒服的那个东西不要吃，其实就会有一点重叠。那事实上还是不太一样了。不过有一种另外不消则不食的解释，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身体所受用的东西还没有消化啊，那么比如说像胀气啊，身体不舒服啊，肚子也没有真正饿啊，就像今天晚上一样。那事实上就怎么样？你还要非要因为五点半了，你应该用个钥匙，你就非要吃不可吗？事实上就像今天一样，根本没有饿的感受了，因为吃了3个小时，也没有去算吃了几道小的料理，号称是中国的怀石料理，这样一路吃下来，的确也都是尽欢了。可是，在这么尽欢的过程当中，这个事我们有没有见理呢？有没有见理呢？这是问题所在，这是问题所在。所以，其实，在佛法不共的慧学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佛所说的圣言量，以及祖师所传授下来的道理。可是，我看我们现在的确是蛮难受用这些道理的，因为单纯说思维这个道理，我们会觉得很抽象。然后呢，拿到这个道理，你自己又不能变成你的智慧来观察世间的一些流转的事因缘，然后呢？就会觉得那个是知识，那个是学问，那个是大脑的思维。殊不知这些道理其实都是这些事相所显的相，可是我们看不懂，看不懂。那么必须要去读佛经，才会认为道理是在那里。可是每天所生活的事，面对的那些事相，都在跟我们讲这些道理，其实我们不懂。所以我们今天要闻思，其实就是要回过头来，让我们在这些事相经过的过程当中，生灭的过程当中，能够由心。能够由自己的过去闻思的资粮，能够具相应很多的道理。那么具相应的道理，不是让你恍然大悟说，说哦，so this God 原来是这样子的，不是去懂道理而已，而是借着那样子的一个悟处啊，信解，而升起修正三业，以及于三业造作的拿捏，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意趣，会有不一样的意趣。那慢慢你这样的三业就会很清净，就会很清净。所以你会看到，许多很沙门庄严的出家人，你可以看到他们不同于我们凡夫最大的地方，其实就是感觉他的清净，不是说他长得很清净哈，不是说脸上没有痘子啊，身体洗得很干净那种清净，就是感觉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还是会谈笑风生，对不对？很自然的跟我们相应对，可是你就会感觉他那种清净，那种不沾染。啊，那种不攀缘，其实就是要显出那种气，啊，那种气氛，那个道理，其实在事相当中，这个意于内就会形于外，所以我们是只是要借着这个道理，在事相生灭相应起，啊，这个悟处的时候呢，你的三业造作对外所显出来的气氛，就是那个样子。这是修行真正受用的东西啊，而不是说回过头来一直不断的在计较什么，计较事项当中怎么样能够更精致，不是在外面去计较，而是在过程当中自己去掌握自己心，能够去改变啊一些让自己受系缚在烦恼相上的那些问题，能够得以开解。开解以后呢，你心会轻松，心一轻松了以后呢，你对事有内见没内见。甚至随顺一些平常有染的事情，你会觉得不再像过去一样那么出众，你会觉得那份轻松，那份轻松外面所显出来就是人家所感受到那种清净所缘，一个沙门庄严像的那种气氛，其实就是要得到这种气氛，而有这种气氛安住其心的人，对生死是不会有恐惧的，因为他对往生呢是的确是有把握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么修行是在这个地方看作用的，可是时至今日，我们如果只谈理而不谈事相的话，似乎又感觉就像我今天下午，早一点来，我就听了阮桂良阮学长的那个录音带，他现在在讲普贤恒愿品，比丘疏钞，他就在讲那个华严十玄门啊，类似那样子的文段，他说今天他觉得了， 因为三宝加持，他也是礼拜四在这个场地讲的。他说，因为这个场地三宝加持的关系，他觉得今天这一次讲，他算的是讲得很清楚了。他认为他算是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你们听不清楚，就不是我的责任了。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一次因为在这个三宝加持的法堂当中呢，他讲比他几次自己在自己读、自己去理解，会有许多自己的误触。可是不瞒各位学长，可能没有听到他的课，可是我听过以后呢，我还是觉得依他的习惯，还是说理的多了，跟我其实习惯是一样的，说理多了。我现在已经慢慢改的比较会说四象的东西了，对不对？但是呢，你就是应该在这个东西当中呢，去延展到四象的。这个怎么样演绎说明，去让人家不要从理入，能够从事而入到理上来，这就是实玄门要讲的东西。实玄门就是要跟你讲，你能够理入，你能够事入，最后理事两者无碍，最后在一切事相当中能够无碍，就是这个理入的过程。那不管唯识宗也好，中观学派也好，乃至于天台教观也好，都是一个意趣。禅宗的直见心地也是同样一个意趣啊。不过我们像我个人其实是比较主张，真的还是要理跟事。所以因为对自我个人的偏好的关系呢，我也尽量要求自己呢，多从事项当中去说明，怎么样从事去显理，让各位能够把理去造事这个方法啊，这个心要这个法要能够学会，因为这个才是。佛法不共于一般世间法最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不能够把佛法的道理拿来照了四相，由四相当中去修正三业，由三业当中去得清净安住其心，然后对生死无惧，那么对往生、对于生死涅槃所有一切二元对立的思考，完全都不系缚。你真正能够得到在文字相。在心缘相，在一切世间生灭相上真正的解脱，那是我们要追求的涅槃啊！所以，怎么样能够透过往后接着的三种调整、调身、调息、调心？那看起来大家都会把这个当做什么？当做是禅的正行，其实错。这个东西在25方便当中都还是什么？都还是前行。那你看了半天25方便读完了，乃至于七之一在读了以后，你都还在会问我到底禅的前行正行是什么？禅老实讲是没有正行，一切前行全部的前行就是什么？就是正行。问题你全部的前行质量能不能够显出理来？能不能显出理来？如果你能显出理来的话呢，全部的前行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都是入理的正行。禅是这个事情。而所有的前行只是在调整什么？调整我们的三业造作，调整我们的业习，调整我们的业习。那么我们来试试细细的看。那在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我们谈到的饮食这件事情当中呢，就有许多的八种正观，对不对？那么5种杂染的习惯，以及呢10种饮食的正确的原则。好，我们不先去复习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各位给我的锦囊，这位学长讲金钱的，可以容我念一下嘛？哈，这个当做好像各位学长在这边报告你们的心得一样，我觉得这篇但是可以，因为这是自己的经验啊。他说以前吃饭的时候啊，都漫不经心，且有太多的浪费而不得善巧。在没有听闻愚食正观之良之前，其实自己已经慢慢的在改变自己的陋习啊，例如较不重口腹之欲，肉类已不吃等等啊，就是减少口腹之欲啦，以及改用素食啊，是这个意思。但在听闻愚食正观之良之后，才发现自己所做的改变只不过是吃的物质方面，而内在的习气还是在。就像是今天吃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啊，他听说他太太说他戒烟戒了3年了，最近也不晓得什么缘故呢，又开始抽烟了，啊，又开始抽烟了。他自己号称烟是过口不入肺，过了口就吐出来了。可是为什么既然这样子不受用嘛？你就是享受云雾吐吸暂吸暂吐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得到的喜悦是什么啊？这就是这样子哦，三年哦，你三年已经戒掉咯，可是那个种子还在不在？还是在的。所以，我们事实上要断的不是对物质本身的需要啊，而是对物质本身心的什么习气的系染，那个系缚啊，那系缚到底维系到什么地步？你自己真的这样去观。啊，透过道理去观，然后事情三业造作的改变，你自己会感受得更深。像上礼拜下课的时候，有一位学长就跟我讲了，所有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因为心力的增强而会有改善？我说当然对，啊，当然 OK。不过多数的人，80%-90%的人而言，都还是要从事修啊，一分一分，带半分啊，带9分、8、9分的强迫啊。如果你对于那个目标认同的话，你就很诚恳的愿意在四修当中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三业造作，那么借着三业造作去证实那个道理。因为如果你不去开始改，像这位学长，如果你之前不先去减少口腹之欲，乃不改吃素食或者是肉类少用少食用，如果你没有一个动机，老实讲不是这个事项哦，而是那个动机。如果你没有透过不晓得你是信的什么道理。啊，或者是读了什么书，听了什么经，或者是看到什么现象，你心里面会有一些对于因果这件事情的一种敬畏。啊，不管你因为什么理由而你改变这个东西，因为你会有行为的改变，一定有理由。我们重点倒不是那个改变本身的行为，而是这个理由、那个动机。那个动机就是我们所谓熏进去的种子，正闻熏习的等流种子。那个种子能不能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无漏的种子，最后成就解脱的就靠它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位学长从文章中看出来，就是之前他已经依着一个理由，有一个动机去改变他的三业造作了。好，今天再有一个因缘，听到于是正观资粮的文，啊，有这8种正观，有这5种陋习，有这10种饮食的原则，然后呢，才发现自己所改变的不过是吃的物质方面，而内在的习气还在。这个时候呢，已经不需要再由我来告诉这位学长说什么叫做习气？这时候呢，他会去分，自己会很明确的观察得到什么是现行，什么是习气。习气是未生的行为的倾向，可是它在哪里？它无形无相啊。可是这个时候，他就会很明确的可以去分辨。比如呢，他会观察到什么？吃饭不太专心，啊，无法了了分明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念，乃至于吃所引申出来的更多的层面。啊，吃，啊，原来吃的追求，吃的积极，吃的防护，吃无厌足，吃不得自在，啊，吃会造作种种的恶行等等的，啊，这八种相度，原来是这么细微的去潜藏在每一个食物发生以及受用的整个生灭相续的过程当中，而过程呢，不是今天一餐而已，而是一餐一餐的生灭相续。这背后所显出来的理是一层一层的，而这个理是不是我具生的观念，还是我硬生生必须要去勉强自己去相信，啊，去硬要我自己三业去改变的？我有没有自己外来的驱力或者自己逼迫自己的那个力量？那个力量是源自于什么地方？而它就是这个习气。你会观察到这个习气原来有这样子染净的差别，你自己直受领纳的差别。你依赖的程度的深浅的强弱的差别，你会慢慢慢慢能够了了分明。其实直观就是慢慢让这个角色会出现，对不对？而你自己呢，从身心的反应，从你的造作跟你身心的反应，跟你闻思的道理，三方面去做呼应，啊，去做对照，然后呢，你会形成法尔如是，这样做本来就应该的，而不是用外面的力量逼你自己。而不是因为我怕什么东西，于是我逼自己去改变，不是。而你觉得这样最清净，这样最好，而这个所有这些所谓的好，不是相对待的，而是法尔如是。法尔如是，到这个地步才叫做真正的清净。这种清净是离了染净两边，离了我要与不要，啊，不是我要怎么样，我不要怎么样，啊，不是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那种造作，那种主宰性，那种我所。去主宰生灭因果的这种我慢，不是这种，而是离了所有这些东西，你会很明确的去观察，这个所有的改变就是整个修行最重要的目的。 而整个食饮食哈，乃至于你自己身心的依赖这件事情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什么？办道。而慢慢你会体会到什么叫做道。业跟道之间，一个是事相，一个是理事无碍乃至于事事无碍的这些法界性，你就可以从事相入法界性，就已经不再是抽象的名词，你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什么叫做法性，什么叫做法相，乃至于离法性法相或者是即性相二门，就可以显出法界。什么是法界？就再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于是呢，饮食之道对我来讲，就是要去改变自己吃这一方面追求的习气啊，以及呢，在每一顿吃饭当中呢，都要砥砺自己精进。因为呢，如果是最基本的动作都做不好，就有愧于自己读那么多的经论，而没有真实奉行。所以，我们说啊，佛法是一个实践的啊，是一个实践的一个体验，而不是哲学的这种训练。它虽然有哲学的思维，可是真正的关键，那些思维是人家体验后的结果报告，而不是一个推论的过程。对于圣者而言，他不是推论的，他直接就是限量的经验。而他的限量经验，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透过比量去学习的。而比量呢，你一定要怎么样？只能够透过思维的话呢，这种比量不是真比量，而你一定要有生命的投注，三业的改变。那这个叫做什么？这叫戒。而你专注在戒行的过程当中去观察它的道理，而显出慧，而让戒定慧三件事情能够告诉你，能够一直不断的教导你，什么叫做无漏，什么叫做清净。什么叫做无漏所显出来的清净？清净是不能追求的，清净不但是不追求，而且是放下一切的造作，不再向上执着，不再性上去升起我见的一种造作。这些真正的观察就是空无相无作啊！你如果真的要去懂那个道理的话，这些道理当你在经论上看这么多，如果你不经过这些生命的历程去体验的话，就没有信受奉行。你听完经之后不是要信受奉行吗？啊，你都在奉行些什么？信受什么理？这些东西都是自己要去好好再去想的啊。那么这位学长写的是说，食物经过消化才能够吸收，也就是说要经过燃烧。在这个燃烧就是一个成住坏空的过程，对他而言，他是一个无情物，无情物四大的转变，对不对？那么你的我所如果介入其中，你会呢有很多的造作，可是不管你造作或不造作，它的转化只会因为你自己五蕴的介入，而会让整个转化的过程变得什么复杂，而可能会生出很多病的因缘。反而如果你放掉个人我所的造作跟主宰的话呢，你身体呢自己会去寻找一种适当的平衡。那这种道理，许多的健康学、健康学、防这免疫学呢，或者是这个防卫医学啊等等最新的观念呢，都在谈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又说，身体需要氧来燃烧食物，才能够吸收，促进新陈代谢燃烧。所以呢，平日要适度的运动，运动就是要去训练自己的呼吸，对不对？于是你可以发现，食物的代谢消化跟你呼吸所进来的氧本身呢，是有什么？是有因缘关系的。乃至于呢，练习吐纳呼吸的方法，而背后都是由心在造作。所以你们发现，我们所依止的身、呼吸的所依赖的空气，以及呢造作的心，那个种种发起的动机，这些三者没有独立的存在。没有独立的存在，所以你看到我饮食的相，就是看到我平时在呼吸、身体的造作，还有心的运作的相，都是同一个相。而这个一个相呢，能够变化在各种的行住坐卧的形象当，乃至于呢四大受用到身体里面去种种的转变相。所以呢，让我们于时之量正观八种内容当中呢，不是叫你去要多吃要少吃而已，而是借着吃这件事情来去把理呢通通怎么样经过你的体会啊，在你心中能够现起， 然后呢，你自己去决定一个顺从法尔如是，而放弃我所主宰性的那种欲贪啊，这个是我们要产生的改变。乃至于他说，于六斋日的时候呢，能够持五不食，也是一个让肠胃休息的好方法。这是我非常鼓励的啊。乃至于呢，甚至一个月当中，瑜伽还会教我们在几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去断食啊，那可能跟日月啊、潮水有关系哈。在一个月当中选择一个星期来做断食，为什么一个星期呢？是我认为呢，断食其实不好说，今天吃得饱饱的，明天呢就怎样说断就断啊，这个体验上啊，就我个人体验上，也不是很好的方式。那么白云长老曾经教过一个叫做断食期啊，一种渐进的方法啊，那个我觉得那个方法是相当可以采用的。那么包括呢，从减食到断食到复食，自己可以真正的去体会饮食你的依赖这件事情，你的心、你的呼吸、你的行住坐卧的造作，以及饮食的内容本身，以及你身心的反应本身，有许多的身住意念。你去观察所有的这些身住意念，而身住意念当中是因为你的动机改变、造作改变，还是真正饮食的内容改变？这三者之间没有独存性，这件事情你能不能看得见？能不能看得见？什么是在这个三者之间的平衡？我们能不能真实去体会？而修道其实就是把我们平常不知不觉的造业转成明明白白的办道，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啊。然后慢慢把这种修道过程当中身心的转变啊，变成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原则。然后慢慢的依住在这种原则上面，这叫做什么？转依真如，而不是依着什么？不是依着自己的四心分别，这就是转世成智啊！不再是已经是从某某书本上所得到的什么？得到的知见，因为任何理论、任何专家所讲的知见，都是一种原则，而原则套用在人身上，就会产生个别差异。我们真正每一个人要受用的东西是那个个别差异所调整出来的什么一种体会，而不是固定的知见。如果你对任何一派的固定知见产生决定圣解的话，那就是四心分别，那就是四心分别。不是说它是对还是错，你说它对有人不受用，你说它错有人受用，对不对？所以你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概而论。所以那个其实这位学长最后做个结论说，依照这个减食、断食、复食进行体内的大扫除，倒也不是为了健康的理由，而是扫除一切在身住意灭当中的我所的介入。这个可不可以看得见？乃至于去看得到这中间所讲的观待道理，三者身习心没有可以独存的。既然没有办法独存，就不能够只是用什么，用自己的主见、知见去改变我的什么呼吸，去改变我的饮食的习惯。你乃至于要从饮食真正带给你身心的反应去改变什么？改变我知见的信仰。因为不是任何知见是绝对正确的。如果身心已经告诉你这样子的受用、这样子的饮食是身心不舒服的，你还会继续这样用吗？照过去我们的无明是会继续照做的，因为我相信权威，对不对？因为我相信权威。我昨天还在看一个影片吧，讲一些人因为换这个大腿骨的关节，就是我们人最这个屁股啊，这个最大个的人身上最大的关节所在，他们就用了当时最有名的一家医学器材的公司的关节，结果后来发现他们这个公司在制造那个关节的那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环节是有残余矿物油的，而矿物油在体内是会产生排斥作用，所以换那个关节本来是为了希望行这件事情能够变成什么，变得跟正常人一样，结果不但不能如此，三个月一年下来都还是越来越痛，乃至于呢那个病人呢最后证明是那个人工关节出的问题，所以要回收啊，从他体内要把它拿掉，然后呢又要换新的，又换了新的又不能够保证他一定可以 OK。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过程人工的那个介入并没有一定保证绝对 OK 的事情，而所有的科学老实讲都是奠基在失败的知识底下，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受苦，没有这些受苦的原因能够找到失败的理由，没有方法能够去避免失败的再发生，可是问题，失败的理由的防止又不能够绝对保证没有其他隐藏的失败的理由又蕴含在其间，这就是世间的不圆满，而且这种不圆满是必然的，必然的。当中问到那个开刀的病人，他说：“我原本希望这只是一个病，我原本希望开完刀之后呢，他只要休养一个月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因为那个人在生病之前他喜欢跳芭蕾舞，喜欢运动，喜欢慢跑，他就以为所有这些世间的医疗措施能够在治疗过后一段时间就可以一切恢复正常。好，纵使可以吧，我们总是还要面临到死这件事情，对不对？那这么多无常的事情一直不断的相续升起，而我们总是寄望于什么？寄望于短暂的解决，一次一次的短暂解决。可是真正在受苦过程当中，我们对内心的大扫除是什么？扫除我的我所。真的在身心受苦的时候，是什么力量能够让自己真正的不受苦？真正的不受苦，纵使我打大量的吗啡的时候，你的身心难道可以完全不受苦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在世修有多少的依赖，乃至于你觉得它非常的灵验，它毕竟都是有时间性的，它毕竟都是有时间性的，毕竟都是有它的极限的。我们要问的是那个绝对，是那个极限。当那个极限到来的时候，我无所依，无所缘，真正那个能够让我免除痛苦，而不是不受痛苦，不受痛苦系缚，然后让自己觉得人生完全无味无趣啊，真正能够免于生死系缚的那个力量到底生在什么地方，而不是生在任何世间的造作，而绝对是出于那种不共的智慧，你对那个智慧真正的体现，而那个体现就在于实之量当中，一次一次借着身住意灭的观察，而能够对自己我所进行一次很深刻的大扫除，而不只是扫除身心而已，对不对？你要扫除身心的话呢，最彻底的方法应该把肠胃拿出来通，对不对？用通乐把它通干净。可事实上，我们能做到这么样一个地步吗？还是做不到的。我看到那些印度的瑜伽会吞纱布啊，吞纱布进去，然后还要用腹部的运动让纱布在里面洗，然后洗之后呢把它拉出来吐得干干净净。好，纵使你能够这样做，你还要反复周而复始这样做，对不对？去折磨这样的身心，而且呢你怎么样能够吞纱布去清洗你的胃肠，而能够身心不受伤害？背后这个过程还是要有理的力量，道理的力量。你最好能够在自己摄受的时候呢就不发生这些染污，对不对？而不是在法身，好，我因为有这个好的方法，于是就怎么样，更放纵自己的色受事。好，你如果因为我有这样子的秘方，于是你放纵这个色受的话呢，你智慧有没有生不出来嘛？如果你的所有一切苦乐不苦不乐的受，一种所有的一些感受事，都要依赖于这种无常的世间事，试问生死你怎么解决？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所有世间，当不符合像片子当中那被问到的那个女士，最后她根本没有复原，她一辈子都要用拐杖。原本一个芭蕾舞者，一个我看她身体很苗条，非常运动的非常好的，就是因为这种骨关节的问题，好，最后因为换到一个不当的人工关节，又两三次开刀下来，最后她根本已经无法正常的走路。更不会去想到回到过去能够跳芭蕾舞风光的时代。不管你过去有多么风光，你说我要想要回复到以前，像今天吃饭的时候也有一位朋友，他就讲到年轻的时候他为了自己减肥啊，就经常踢腿运动啊，在年轻的时候呢他一切都是 OK， 可是现在关节出问题了，再怎么医再怎么吃药都没有办法恢复他以前的那种自在，没有办法自在，所以这个时候他才会痛改前非，觉得说以前过度的运动是造成今天关节受伤的一个可能的理由。可是我们人啊，总是事后诸葛，对不对？总是事后诸葛，接着而来的相续所生的无常苦，你自己有什么正念能够防护？ 纵使你防护了，他还是会来。那来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安住？所以最后回过头来，还是要依赖，还是要学习佛法不共的慧。那个慧怎么样体现在三业造作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离一切的系缚，这才是关键之道。所以四修跟理行之间是不二的道理。真正的扫除是扫除我所有一切的依赖，懂吗？一定要能够从身心当中体现无障碍的自在，那个才是慧。慧的功用作用相就是这个，而不是任何的四相。四相都是方便，都是方便，可是不借事，那个理我们又没办法纯粹从理上去摄受。理上摄受，老实讲，在这个法堂里面我最受用，你知道吗？因为我在说，在说的时候呢，又有三宝加持，我个人的一直不断的复习这个理，对我而言呢是真实受用的。我可以体会的程度或许比你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来得深。那你们要怎么样能够跟我有一样的受用？发心当大法师嘛，对不对？像密宝师啊，我们礼拜六上这个广论的密宝法师，听这个谁简老师啊，简凤文简居士讲，他还没出家前，他为了要学讲经，各位听过他的课，他私底下跟我讲，他有口疾的毛病，可是呢，他有这个毛病，可是他还是发心要当法师，于是他怎么练，你知道吗？听简老师讲啊，他好感动人啊，跑到晚上啊，跑到没有人的小学操场，然后站到那个操场这个讲台上面去，对，大声的对下面讲《金刚经》，大声的就这样子讲《金刚经》，讲到让自己不害怕，讲到自己不口疾，就这样子。当你就借由这样子去用各种的事项一种锻炼，去让自己呢依着这样愿，这个愿不是一生一世，不是我今天这么做，然后呢几天以后、几年以后，我就可以当大法师，不是这个想法。佛法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要去退掉啊，退掉对于时间、对于空间的主宰性，不要用时间的要求，不要用空间的限制来限制自己的愿。心的作用是没有时间性的，没有空间相的限制的。心的能力，只要你发，只要你能够发，然后呢，借着四修，借着理行，然后呢，到能够无碍自在行的时候呢，你就会真实受用。所以呢，我们说要用无量劫来敦促自己精进不放逸，就是这个意思。我今天不管怎么努力，不是求我们今天这样的努力明天就 OK 了，问题就解决了，而是我今天这样子做，我善根就会长一分，我因为这个善根长一分，我迟早有一天就可以去讲说妙法莲华经，对不对？因为成佛前听说都要讲法华经的，所以你一定要发心要向大众讲说法华经，用这样的心发起成佛的心，你什么时候可以讲法华经，什么时候就有成佛的资粮，这不是一件很美好很庄严的事情吗？所以呢，不要永远只是啊、哦，我当学生、我很下劣、我是凡夫，这不对，这心是不够庄严的、哦、你们永远不是都坐在台下的、用这样的心来庄严自己。哎，这个是一个菜单，哎，这也虽然是个菜单呢、啊，不过他用文字这样叙述起来哈，他说呢，学生每日早晨呢，以糙米啊加十几种的杂粮各一杯，浸泡4个小时，大概要前一天晚上就要泡了啊，煮成饭，大约呢是一星期的量哦，先泡好一星期的量，他这了不起，这个修行时间很长，你看从他开始干这个事开始，就可以开始怎么样修。于时正观之粮，是不是这样子？记得我们当初在讲法华三昧忏的时候啊，就讲，当你有一个动机，说我什么时候要去参加法华三昧忏的时候呢？从那个时候呢，忏法的前行就开始了，记得吗？好，今天有个说啊，我11月什么时候要去受戒？从那个时候呢，你就开始预习发戒。学习是从你心发起来那个时候开始。于时之量的观察也是这个时候开始，这就是什么？一切的积极事、防护事、追求事，对不对？一切一切的事都这样子发起了。好，于是呢，每天早晨早餐取4量，哎，这两个字很有意思了。什么叫做4量？4量就有过去心、现在心跟未来心。你看，我昨天吃了多少量？在你今天拿那个所谓4量的时候呢，有没有等无间缘在里面？ 有，然后呢，你在这个造作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减有增，对不对？而这个增减是对你自己的需要的增减吗？不是，我这个色身就是需要那样的量，不会因为我多了一瓢，少了一瓢，我的需要会有增减的，懂吗？你所取的会有增减，可是你的需要有没有增减？你的需要是没有增减的，因为它无形亦无相。如果你要入理观察，也可以入这么深的。你说我要观察无声，我要观察空无相无作，所有这些道理乃至于十八空百八三昧，都是你自己如果真的熟，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这样，那个道理就是这样子浮现出来的。然后呢，适量的加开水，然后呢打成浆，你看原来是粉状的、颗粒状的，然后呢经过这个行业因缘、果汁机的打啊，那个造作它会变它的形象，打成浆。是减少我身心的负荷，对不对？所以，如果身心是转变四大成为自己的受用，那么请问，那为什么那个果汁机不是身呢？啊，果汁机不是也从米粒加水，对不对？然后呢，打成浆吗？跟我们今天受用于色身当中，然后把它变成一体，然后为你的色身所吸收，它转变的过程，我们为什么不说那个转变的过程是我的色身呢？它不是我，但是却是什么？我所，是我所有的，所以我可以主宰它，我要用它，对不对？那是我辛辛苦苦赚钱花钱买的，你对它有没有一个所有权？你有没有看到我所的观念在运作？这就是你今天要正观的东西。好，既然它是你的我所，你有没有善待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善待这个因缘？啊，你只是希望我明天再用的时候呢，它应该也是好的，对不对？那事实上，如果你不再用了，它一定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吗？就像你的色身也一样啊。然后呢，加一点鲜奶或者是奶粉调均啊，调匀啊，调匀，然后温热适合即可服用。什么叫温热适合？是不是经过尝的过程？是不是经过尝的过程？啊，你今天就有一个前行呢，去试用。这个东西是 OK 的，这东西是不 OK 的。问题那个标准藏在什么地方？那个标准是前中后行的身心改变，其实只是这样而已，对不对？你说什么叫适合？永远没有一个适合的量。你今天纵使觉得这个样子的调度是适合的，明天再受用的时候也不保证完全是适合的，因为身心一直不断的在改变，这些就是无常。那餐后呢，还要加一粒苹果，这个苹写错了。苹果。那午餐呢？以一人照米饭为主，偶尔吃大锅面。大锅面是我常吃的，我最常吃的就是罗汉斋。不管吃大锅面或大锅饭，啊，这是最简单的，一锅就解决事情。然后呢，你另外就是加饭或加面。然后常用豆包、豆腐之类，还有深绿的青菜。那不吃油炸、太油的、太油之类的食物。以上是我日常的饮食习惯。那不写晚餐，表示他吃斋。这是我的猜想了，OK，所以你可以发现呢，饮食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好，问题来了，问题来了，我就可以问像这样的一个行者，如果今天就像我今天有个约，对不对？中餐有个约，那你今天早餐还这样不这样吃？啊，你今天早餐还这样不这样吃？啊，我就预期今天中餐大概有一个很丰盛的午餐，你今天早餐要吃多少量？请问你在拿所谓适量的时候，你会拿多少？你会不会减量一点点？对不对？让我今天中午吃的时候呢，身体不会那么出众，对不对？或者是贪心一点，可以吃多一点。你中餐一定会吃得比较好，你会不会吃多一点？你有没有看到自己心的运作啊？这就是调整了。好，今天如果不能照午餐这样的吃了，难道你自己要去调好照米饭，一人照米饭，然后呢带到那边去，人家吃人家的大餐，你吃你的一人照米饭吗？你会这样照做吗？不是，所以呢，菩萨行跟声闻，在自己的一种修行上的一种执着，就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今天还在读那个真实一品，真实一品有一段话：你真实能够观察境所有性、如所有性的行者，就是了达一切性真实性的行者，他就可以呢，于生死中呢，随顺有漏行，即勤积极。无杂染心，成熟智佛法以及一切有情。其中呢， 随顺有漏行这件事情，然后呢，修集无杂染心这件事情。请问你怎么样去调度饮食？你到底接不接受这一餐饭的邀约？你到底吃上来送上来的东西，你要不要去挑？这个有油炸的我不吃，因为他说油炸不吃嘛。那你有个油炸的东西上来，你是不吃吗？还是把它推掉？你吃还是不吃啊？你还是吃还是不吃？然后呢，你已经感觉撑了，你还要不要吃？你还要不要吃？那你不吃的时候呢，你的语业怎么照做？你的身业怎么照做？你的意业又怎么样安住其心？老实讲，其实吃什么吃多少，当然它是修行，可是最重要的修行告诉各位，永远都要表现在哪里？表现在身与意业上，而不是表现在外在依止的那个事上面。油炸不油炸是一人造米饭，不是一人造米饭，量是少是多，老实讲，能选择那么从优选择，对不对？依符合自己的原则选择。不能选择的时候呢，那就是随顺有漏行。你知道如果我这样喝下去的话，肚子会很撑，很撑以后你就要有能够调度自己身心出众的方法。你不能够保证我的身心永远保持身心清安，对不对？不出众而吃七分饱，那么万一你不得不啊随顺大家的这个饮食习惯，那么呢你会有这么多的苦受，身心的那种压力，你应当要怎么去调度身心呢？这种调度就是要去考验什么？考验无杂染心。真正表现无杂染心，就不能够表现你的三业照做，跟别人什么，跟别人的争论，乃至于呢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因为学了一点佛啊，这个懂了一点啊，守了一点戒啦，就变成身心都更怪了，这个吃了那个不吃了，那好像你是圣人，我们这些是什么不随顺你这样三业照做的，就好像我们是鬼道的，我们一定是下三恶道的，我们是不好的，我们是不对的，我们是不正确的啊，就会有这种染净的差别。记住哈，佛法最殊胜的，在身受心法这四念住当中呢，身是要能够不受依止的系缚，受是不要被领纳骗了，心是不要在造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主宰的我所，法者是要离一切染净，这是身受心法的作用。你修四念处修到最后，就是要离身受心法对我四种相度的什么一种局限，一种局限，染净不在事本身，而在事的前中后，你身心的调度，身心的调度，你怎么样借着随顺有漏行，自己能够借着般若的调度，让自己呢不受害，还有借着你的调度，能够把你的经验影响到跟你一起吃饭的这群人。像今天呢，有因缘呢，见到这几位朋友了，才发现二三十年的朋友，这样下来发现呢，各自各自呢都有许多退了休以后的烦恼。那么有一对夫妇呢，你知道他们的运动是什么？相约去逛百货公司。他们发觉百货公司有一个百货公司走起来还有蛮运动效果的，那就是什么金华酒店还是什么金华城啊，金华城听说那个场域很大，我倒是还没去过啊，听说场域很大，走起来还蛮有运动效果啊，而且还有各取所需，因为眼睛可以攀援嘛啊。原来我们运动可以到百货公司去运动，然后顺便呢家里不用开火，可以在那个地方吃一顿晚餐或吃一顿中餐啊，原来打发时间有这种方式啊。今天在听的是这样子啊，能学佛多好，对不对？能学佛多好，你看不只是打发多少时间的问题而已，生命有多少的喜悦是他们没有发现的，不是逛逛百货公司发现有新的商品出来了，对不对？像我爸爸每次呢，就是他百货公司也不逛，他的乐趣是什么？看第四台购物频道，而且不得不呢，你就会去啊，看到已经剩下几台了，就赶快打电话去订购一台啊。还好有七天的受用能够退货，每次我都把它退货退掉 你买一些根本不必要的东西，就是这样。你被那个刺激吸附了，被那些刺激吸附了，这就是你自己身心在三业造作上的抉择。你有没有那个自在心？而且每一个人依赖的东西是不一样，啊，依赖事情不一样。好，其中有个朋友呢，他也学习到一个嗜好，他会去编织，他会把一些这个玉石、宝石东西变得很漂亮。好，我们都很赞叹。可是接着烦恼来了，他到底要把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要不要卖？因为有很多人，像包括我在内，都鼓励他啊，找人找百货公司去设专柜去卖。可是问题是，怎么定价他不知道。本来做那些事情本身而言是一件娱乐，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可是呢，当三姑六婆七嘴八舌以后，原本没有染着的造作，就变成什么？就变得烦恼了。你看哈，所有的事，任何一法。只要是有过去、现在、未来，只要分成自他、内外，只要分成好丑，只要分成远近，只要透过运的十一行的十一种造作因缘，它就会展现出千差万别的烦恼相。你很真实的可以从一餐半3个小时过程当中去体会这些事情。